各位姊妹平安，感谢神恩典，俾我能够有机会同大家一齐敬拜。今朝早堂嘅时候，我又唱诵呢啲嘅诗歌，心灵里边咧充满住好多嘅感恩。今日咧系我成为天泉堂嘅全职童工之后，第一次喺崇拜当中同大家分享信息。今日讲道咧，与其只系单单一篇讲道，我心里边系好想系一个生命嘅反思，同埋一个生命嘅见证。但愿在以下短短的几十分钟，我们一起藉着主的说话，透过使徒保罗的生命见证彼此勉励，一起寻找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究竟人生当中怎样才叫做有价值。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在匆匆短暂的人生岁月里面，能够寻找明白并且跟随上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照明，让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不是只是在乎年日的长短，更加不是只是在乎我们所拥有的多少，而是在乎我们是否认识并且跟随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要顺服，要服侍，要爱，要选择你所喜悦的事。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日讲到咧，对我嚟讲有双重嘅意义。第一层嘅意义就系今日我第一次喺天主堂讲到，我都会用心记住我今日所讲嘅信息，亦都提醒我自己要喺往后日子里边用生命嚟到证明我今日所讲嘅系我一生努力嘅追求。第二方面，神好奇妙。有啲弟兄姊妹知道我女儿咧系入咗神学院。咁今朝早晨咧，系佢同一时间喺另一个地方一齐讲道，系佢第一次嘅讲道，系我第一次喺天主堂讲道。我心里边充满住感恩，系上主嘅怜悯同埋恩典，使用呢个软弱同埋不配嘅人。人生嘅价值系乜嘢？人生嘅目标何在？点样嘅人生先叫做不枉过？追寻快乐其实系人类嘅本性，然而，生命的意义是否只是单单在乎寻找那些如梦似真的快乐？旧约有一卷很难明的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叫做传道者。传道者他观察完人生之后，他发现生命的真相是人生的一切仿如云雾，短暂而不能捉紧。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人生好像暴风一样。乍眼读起上来，传道书好像讲一个相当之消极的人生观。今天我们不是讲传道书，或者第日有些机会由主容许我们再探讨传道书的真理。今天我们很想透过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个宣教的计划，透过这个计划，是他人生当中差不多他知道要为主走完最后一程路之前的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我看到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徒保罗，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容易答，不过也是很特别，只有人才会这么烦恼，经常问自己究竟人的一生有什么意义。我们见不到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有人以外的其他受造物会问究竟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一只牛它不会问究竟耕田有什么意义。一只动物它不会问，但是人你和我就会问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容易答，对不同人生阶段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一个几岁的幼稚园生来讲，你问他什么是你最看重的，可能他会答你就是一张贴纸，是他老师给他的一粒星星，这个就是他所看为看重的。对一个小学生来讲，可能是他哀了爸爸妈妈很久都得不到，但是最后得到的一份圣诞礼物或者一份生日礼物。对一个中学生来讲，可能是和心仪的异性开始拍拖了，就这个是他人生的意义。他眼中只有他，对方眼中又只有自己，这个就是他的意义。对一个将来出来做事的人， 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理想，找到一份理想的职业，有好的薪金，就是意义。对一个找到了人生伴侣的人来讲，可能有自己的家庭，就是他的意义。但是如果问基督徒呢？问你和我呢？究竟今天我们对这个人生的意义的价值，我们给出一个什么的答案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希特拉历史告诉我们，他总共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在当时的东欧的国家有不少的集中营，举凡被关入集中营的人能够生存走出来的是非常少的少数，大部分的人一入了去就很难出来。在当时的集中营有一个后世都出名的一个人物都被关注在里面，他的名字叫做 Victor Frank， 或者我们姑且称他为法兰克先生。这个人对世界贡献就是他对精神治疗的研究和贡献。法兰克先生他的全家包括了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都被捉，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们全家都被捉入集中营，最后也都全部被送入煤气室里面，都被杀害，只有他和他的妹妹是能够活着离开集中营。在集中营的时候，他透过观察，透过亲身的体验，他发现了人生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人有自由选择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和态度的一种权利。这种自由的选择是没有人能够夺去，没错，敌人可以抢走他的东西，包括他的亲人，包括他身上的物质，他的衣服，他的手表，他的金钱，但是敌人不能够抢走他心目中的自由。在集中营里面，他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集中营里面食物是很有限，每一个囚犯每一天只有一块面包，对我们今天香港生活很丰盛的人来说，我们一天最少有三餐，如果你吃完下午茶有四餐，一个不小心吃完宵夜你有五餐。但是对于当时来说，在集中营里面的囚犯每一天，请留意，每一天是全日只有一块面包。你可以想象，当你如果我是集中营里面的囚犯，我拿到那块面包的时候，我一定立刻将它揽在自己的身边，不理三七二十一，即刻就吃了它，因为怕死被人抢了。但是当时法兰克见到有些很特别的情况，他见到有很少部分的人，他拿到这块面包的时候，并不是好像其他囚犯那样即刻狼吞虎咽吃了这块面包，他们竟然做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很少的人，但这少的人就拿到面包之后，他在集中营里面周围去找，找什么？找一些比自己更需要这块面包的人，譬如是患病的人，譬如是老弱的人。找到了之后，竟然他们选择将自己那一天唯一一块面包送出去 给自己更有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法兰克所见到的选择的宝贵和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以做选择。我们的选择在信仰的层面来说，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被禁止不能去教堂崇拜，但没有人能够抢夺我们心中对上主的敬拜。我们可能没办法公开的去报道，但我们很深知道我们里面从心里面涌入出来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在保罗这个结束罗马书的信息的时候，他讲出人生他认为三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价值的所在。这个价值就是他讲出他的宣教计划，他对罗马的信徒说他要去西班牙，即是今天的西班牙，他会先经过罗马。保罗之所以去罗马和西班牙，是为了要将福音传扬。他也要看看哥林多地方，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传这个悔改的道。另一方面，他也请信徒为他祈祷，因为他要将一笔款项送到耶路撒冷极需要的信徒的手中。当然他知道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将会面对什么，是可能会被犹太人的迫害。在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用保罗作为一个榜样，去追求使到我们人生有意义的三样事情。第一， 是服侍。原来简单来讲，保罗很清楚知道人生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在于我们不断的 去取去拿去拿，反之却是让我们愿意在我们人生当中去服侍。藉着一个人的服侍，他生命里面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主的喜悦。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他不停的传福音，不停的建立教会。有时当我读《使徒行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心里面很诧异，这个这么短暂的人生竟然可以为主做这么多事。在他的侍奉当中，他得到了喜乐，喜乐就使他能够有成就感。保罗尽心尽力的传福音，甚至在这个时候，他说他计划想去西班牙，即是西班牙地方去传福音。让我们停一停去想一想，保罗这样想，我们今天想西班牙，你可能只是想去旅行，可能看一下那些建筑大师的建筑的精心匠心独运的建筑。但你知不知道罗马书写成的时期是主后大概56年，即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如果你读人类的历史，你知道这个时候的人的世界观，地球是平面来的，并不是一个球体。所以当时的人对西班牙的体会就好像一个地极的边缘，是欧洲最西的地方，再前去就是茫茫的大海，甚至可能他们会担心再向前行不知几时会跌下去。所以保罗心里面想的并不是只是去西班牙去传福音，其实保罗想的是回应《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直到什么地极作主的见证。保罗想去西班牙，其实他是想去地极那里要完成上主给教会那个吩咐，以有限的人生去回应上帝给教会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看服侍很艰难，侍奉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侍奉有时是有血有泪有眼泪有疲倦有灰心的。但是保罗在那里他说我要去西班牙西班牙那裡去，他所想的并不是去西班牙，当然不单止去旅行，不是只是去传福音那么简单。保罗心所挂的就是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将大使命给个教会的时候，他说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保罗就以单纯的心去回应上主的呼召去服侍。一个服侍的人从来都不是看服侍的工种有多困难，不是看服侍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眼泪。一个服侍的人是看见是差遣他的主，让他知道这个侍奉是出于神的心意。我在教会信主超过40年，全职侍奉30年，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是很多艰难，是不容易。在这里我都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天全堂的众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有时可能都会疲倦，有时见不到果效，我们都会有时会总不免有少少的灰心。但是在服侍里面，我们见到人生的价值的所在。有一天我们的主不是用我们拥有多少东西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价值。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会说你又良善又忠心，可以进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主摆上从来都不会白费。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复活的篇章的时候，他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徒然这个字很有趣，这个字如果你要用一个图画表达的时候，就好像你将钱装在一个穿窿的袋子里会怎样。现在的人呢，就比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我小个的时候应该不是你小时候、即是有些是啦，即是大部分后生的就不是啦。我们小个的时候呢就生活比较艰难一点、我记得我小学、中学的时候、有校服着已经是很开心啦。那些裤袋通常都是穿的。咁而家你裤袋唔会穿嘅，唔使话俾我听嘅。咁咧就我试过嘅，将钱一袋落个袋嗰度，转头唔见咗，你嘅心情，请问系点啊？哎呀，真系好啊，跌得好啊，咁唔会系咪？你话哎呀，真系惨、啊，不是徒然的。就好似原来今日我哋侍奉神，弟兄姊妹，当然有时我好想见到果效。 但是你知道吗？为主做的每一件事，主知道就够了。当然保罗当时很天真，他以为用当时已知的世界观，以为去到西班牙就等于完成了地极的福音工作。今天我们做差传，我们知道还有耐都未完，但是这个是当时保罗的心境。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服侍的人的人生是满有价值的。弟兄姊妹，天主教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服侍，以致我们的人生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都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付出是为主而付出。第二，爱的价值。这里用了一节很特别的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甚少出现，就是第三十节。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在这里使徒保罗用了一个的词句，在新约圣经里面较少出现，就是藉着圣灵的爱。这句话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每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你心里面多数想的就是天父的爱，耶稣基督的爱。讲到圣灵的时候，你多数想起联想起的圣经里面讲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当然圣灵的果子有仁爱，但是爱很少联想到圣灵的爱。但保罗在这里讲到圣灵的爱，在原来的文字的文法的结构可以这样翻译，这句说话其实是这样提醒我们，是藉着圣灵在信徒心中激励大家彼此相爱。原来人的爱心是很有限的，弟兄姊妹同意吗？我们的爱是很有限制的，我们爱容易爱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爱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或者甚至这么说，不是那么容易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在这里我想起一个例子，是我自己一生的经验，是我的经历，也是很深刻，是我的失败，是我的软弱。很多年前我读神学，在博罗神学院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还有宿舍。当时的博罗神学院的宿舍生活是很有纪律的，好像军训那样的，每朝朝早会有钟响的，响就要坐在这里灵修的，我们有个灵修时间。咁一鐘響嘅時候咧，每個宿舍嘅弟兄姊妹咧就坐喺自己台嗰度靈修啦。咁靈修就係梗係親近神啦。咁有朝朝早我喺度好專心咁讀緊聖經，讀讀下嘅時候，隔離有個弟兄，咁宿舍梗係弟兄喺我隔離啦，冇姊妹喺我隔離啦嚇。咁個喺我隔離嘅弟兄咧，就忽然間咧就嗌我：，喂，加快咁。咁佢一嗌我咧，即係靈修嘛，你即係讀緊靈修，即係。应该好专注噶嘛，咁啊突然间系我心里边已经一声啦吓，搞错啊，即系阻住人灵修，即系即系系咪传到人，即系咪准传到人吓？咁我就唔系咁满意，心里边有百般嘅不善未然。咁我话诶、哎、你渣啫吓，咁我好有耐性嘅吓，咁唔紧要啦吓。咁佢叫我之后，我就心里边唔系好满意，但系你知我哋好有教养噶嘛。咁我哋即刻就咩事啊？咁样，其实心里边咧就是，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吓。咁我咩事啊？咁佢话有冇白花油啊？咁样，咁问我有冇白花油，我仲激气，白花油零收完咗先问啊，问我有冇白花油。咁我话有，可唔可以借俾我？咁问我借白花油，咁我话唉。我话好有，咁我打开柜桶攞白花油，谂住快打发佢嘅啫，即系我净系谂住打发佢，因为我想读埋圣经啊嘛。咁我借咗白花油俾佢，我想问你，问人借白花油，你借嘅，你点用啊？即系你问人借白花油吓，即系你拧出嚟，佢系咁样吓，咁啊，佢咁啊，睇住吓，睇住啊，呢个动作系佢拧，跟住嗱，记住嗰支白花油系边个噶？是我的，但他问我借白花油，借人白花油未完啊，还要这边。哇，我当时即是读不到圣经，我都不记得我当时读什么圣经，总之读不到。但动作还未完的，以下这个动作才经典。他之后还回给你， 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啊？有几多要噶？嗱，我心里边真系好唔开心。但你知啦，我哋好有教养噶嘛，系嘛？佢还翻俾我，我就咁样同佢讲：唔使啦，送咗俾你。有几多人都会同我一样啊？有冇啊？有吓，送咗俾佢啦。但系其实你心里边系咪真系想送俾佢噶？系咪啊？我谂大部分人都唔系，我都唔系。你知唔知我心里边到时当时心底里边最深里边最真实嘅说话系乜嘢？我当时对佢千般嘅咒诅，我话你咁样做传道人，睇你将来做得几耐，睇你一定周围转工场，咁咧都得。借人白花油，如果你问个会友，你即死系咪啊？即系如果我成日落嚟问你吓，即系圣牧师借张白花油嚟，咁啊牧师话：喂，真系请错你啊！咁样，我心里边好多嘅不满，好多嘅叽里咕噜。呢件事俾我有一个好大嘅反思。喺正常嘅情况底下，我都以为自己几有爱心嘅。听清楚呢句说话。在正常的情况底下，我以为自己都几有爱心。原来人的爱心是未经过考验的。人里面没有无条件的爱的。人里面没有主动和牺牲的爱的。在这里你想起哪一个？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主动、无条件和牺牲。人对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我对他的爱是因为我想他对我好。你试过吗？你对一个人好，但是如果他不有正面的回应，你心里面是很多很多的不满。犹太人的拉比很喜欢用故事来讲真理。有一个故事我想今天跟大家认讲出来。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对的兄弟。这对的兄弟，两兄弟都是农夫。哥哥已婚，有妻有儿，弟弟未婚，孤身一人。有一年农作物收成不是很理想，大家的生活都是捉襟见肘。那时候弟弟心里面就这样想，他想的不是想自己，他想的是想哥哥。他这样想，他说哥哥不像我，我就孤身一人，哥哥成头家，只怕他收成不够，不足以维生，维持一家的需要。所以他心里面只是想起哥哥的需要。他就想，他说不如这样，虽然我收成少，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嘛，我将我自己收成少的那些部分拿一些出来，你就送给哥哥，让哥哥可以维持全家的需要。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惧怕，他怕哥哥不接受，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静静地行善。他就决定夜深人静的时候，拿起一个袋，将自己仓库里面有的谷物的一部分用个袋装起。夜妈妈趁着没人知道的时候，就静鸡鸡走去哥哥的谷仓那里，就倒了那些自己的谷物送给哥哥，想着神不知鬼不觉，等哥哥有多些的收成。他就行动了，晚上做了，不奇怪的事发生了。他过了一排，经过了几天，照道理是这样的，你将一袋谷物属于自己的拎走，那应该就少了一袋，是吧？那第二晚再拎一袋，今天少了两袋，第三晚少了一袋，即是三袋，如此类推。这些简单的数学不要再讲，不是你瞌眼瞓，是吧？但他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不知为什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谷仓里面的谷物，虽然他每晚都拎一些出去，但竟然没有少到。他觉得很神奇，真的马拉基书的应许真是真的，即是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他，让他多到无处可用。他真的很开心，很感恩。原来事实不是这样的，原来事实就是当弟弟想起哥哥的同时，哥哥又想起弟弟。哥哥在想，他说我弟弟今年我们的收成不是很好，我弟弟不像我，我有家有妻有儿， 就算我不是很够物质的生活，我有家人陪住，有我们彼此照应，但我弟弟只有他一个。如果不够生活，不知道怎么办，他又决定将自己很少的收成，虽然少，他又想跟他弟弟分享，但他又怕他弟弟接受不了，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聪明的你就知道要做什么决定，他又决定静鸡鸡，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自己谷仓里面拿个袋，将一袋谷物静鸡鸡拎去他弟弟的谷仓那里倒了，就跟他弟弟分享就走了。哦，原来他们呢没有少到，是因为你又拎一袋，他又拎一袋，那就所以没有少到，每个人都想对方的需要。故事未完，有一句说话，成语叫做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个晚上，哥哥背着个袋如常地去弟弟的谷仓，弟弟又背着个袋如常地去哥哥的谷仓，平时撞不到。那一晚哥哥背着个袋一路行，行啊行啊，咦，为什么对面有个人个装束跟我差不多，又背着个袋，他以为有贼啊，再向前行，哎，阿哥弟弟做什么你这样，然后望一望对方，原来背脊都有个袋，大家就知道什么事。在那里大家互诉彼此相爱之情，哥哥讲怎样挂住弟弟，弟弟讲怎样挂住哥哥，他们两个人因为彼此相爱这个舍己的举动，就在那里相拥而哭。犹太人的拉比讲完这里之后有一个结语，他说就在这两兄弟相拥而哭的那里，上帝就临在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为别人思想，着眼别人的需要，这样舍己的爱，只有圣灵才可以帮我们有。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很动荡的世代，我们没有很简单的答案给这个世界，我们讲不到任何大的道理。事实上今天究竟是否需要大的道理，我觉得不是。今天需要的，今天吸引人来的，不是我们全讲那些正确的真理，这个固然重要。当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只有圣灵才能够将这份无私和舍己的爱放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边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我们有意见不同，有步伐不同，有恩赐不同，有想法不同，好不好让我们学习这两兄弟，我们想想人家的需要，我们用圣灵给我们的爱，当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我们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神就是爱。最后是选择的价值。保罗在这里作出一个很惊人的选择，他的选择是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当中。他说为耶路撒冷去到送到将捐项送去带到去耶路撒冷，因为他纪念的是耶路撒冷在大饥荒里面贫穷的信徒，以致这些捐项能够蒙圣徒的悦纳。但他很清楚知道，保罗知道他这个选择不是一般的选择。其实一般人怎样做选择的呢？或者你停一停想想你自己是怎样做选择的呢？我们大部分人做选择的时候，多数都是计算这个选择完了之后，究竟我得到的会不会比失去的多。如果这个选择让我得到多些，多过失去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合化算的选择。没有人很想做的选择是会失去的多些就做那些选择，没有人会这样做。但保罗很清楚知道，其实他这个选择带来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简单来说，在生活的困境里面做选择，刚才我们讲到在这个纳粹的集中营里面，法兰克先生后世的一个称为精神治疗的大师，他强调一点，他说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我们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所有的选择 既人所擁有嘅嘢都可能被剝奪，唯有選擇嘅自由係其他人唔能夠奪走。保罗对罗马的信徒咁讲，佢话佢要翻到耶路撒冷去将捐项交俾耶路撒冷嘅教会。其实当时受书人听到呢个保罗话要翻到耶路撒冷去咧，其实佢哋应该好震惊，因为保罗好清楚知道今次佢翻去咧系会有危险，因为犹太人系要对付佢。以前保罗系犹太教嘅领袖，佢系大嘅教法师加马列嘅门下。他受了很高深的犹太教的教育，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前，其实保罗是犹太教的明日之星，他得到了当时犹太教的领袖的器重，他拿了文书，他要去捉拿那些信奉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称为离经叛道破坏犹太人旧约传统的新教道理。保罗是以逼迫教会和逼迫基督徒为他曾经热心的事情，这个是他遇到主之前他那种人生的他认为的照明。但是如今他悔改了，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其实正确来说应该是主找他。他在遇见主的时候，他肉体的眼睛盲了，但他心灵的眼睛却是打开了。他知道自己原来从前的热心是错了，他以前说在律法上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来讲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但他说如今他将万事都看作粪土，这个字的意思是说都看为有损的，是没有价值的，相对于耶稣基督来讲这些一切都是显得渺小。所以今天保罗他说他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虽然他可能知道他回耶路撒冷会面对捆锁，甚至面对生命的威胁，因为对一个叛徒来讲，其实可能个下场根据犹太教的律法，可能是他会被石头打死，是监生的钉死，他知道，但他说我要做一个选择，我要回耶路撒冷，将捐项交给耶路撒冷极需要的信徒。为什么保罗要做这个选择？因为保罗知道他的一生当中是正正就是这位爱他的主在他走错路的时候将他亲自的挽回，所以他明知前面有危机和苦难，但是他仍然选择回去面对，他自由的作出选择，为的只是土主的喜欢，这个就是选择的价值。对一个基督徒来讲，选择不是只是得失权衡的一个计算方程式，对基督徒来讲，选择就应该是什么是主喜悦我们就去做，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将来香港的环境会怎样，我们会面对什么的艰难，但是记住凡主所喜悦的我们就去做，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价值的所在。信仰不是只是用来调剂我们的生命，信仰是成为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我生命的主宰。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同时，你还记得吗？我不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信耶稣，但信耶稣的时候你都曾经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主宰，意思就是说从那天开始他已经成为你生命的掌舵人，他带领你去左你就去左，带领你去右你就去右，这个选择就是蒙主喜悦的选择。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能预知的世界，保罗知道明知回耶路撒冷面对的危险，为了耶路撒冷的信徒，为了土主的喜欢，他选择了勇敢的面对苦难。我想这个行动正正是他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他这个宣告，他这样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就是保罗一生他选择的原则，他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他要的是要成全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问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价值意义何在，我们会不会在保罗身上都稍微得到一点的启迪？生命的价值在乎服侍，生命的价值在乎在基督的爱里面去见证神就是爱，生命的价值在乎我们选择主所喜悦的事，以致我们的一生天主家的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见证人，叫人看见的不再是我们，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是活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一起祈祷。求主将你的话传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不在乎我们拥有些什么，不在乎我们有些什么伟大的成就，不在乎我们有些什么的学历，不在乎我们拥有的物质有多少。人生的价值乃在乎我们服侍主，我们在爱里面体会你才是爱的源头，也都是学习你到选择主所喜悦的事。我们多谢你，让我们的人生是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以至有一天我们的主，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对我们说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得到主的喜悦。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